第58集。1979年，他和达斯汀·霍夫曼合演了克莱默夫妇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他殚精竭虑，费尽心力，精心准备，甚至为了剧本和达斯汀·霍夫曼打起来。他是带着肾上腺素来工作的，总恳求我给他最有力的回应。我们争吵的时候是真的生气，但我不得不尊重他，因为他的解释非常有说服力。我们都曾想杀了对方，但每次绕了一圈回来，又拥抱了彼此。达斯汀·霍夫曼说，克莱默夫妇让他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提名。得奖后，他激动地把奖杯忘在了洗手间。为了演好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里那个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女人，他选了一位英国的家庭教师，每天为他朗读英国的作家简·奥斯汀的作品，一连读上一个多月，直到他能说出一口纯正的英国口音。拍《紫苑草》的时候，斯特里普为了能演出被冻僵的感觉，在大冰袋里躺了半小时。剧组的人怎么换也换不醒他，以为他冻死了。但其实，他是入戏太深。沉浸，再沉浸，是他能演好戏的秘诀。如果他要演一个有真实原型的人，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去认识他。如果那个人去世了，他会去查历史书，在字里行间避开写书人的观点，自己去体会人物的内心。当听说艾伦·帕库拉将执导《苏菲的选择》这部电影时，斯特里普给导演带话，但被拒绝了。后来他亲自跑去找导演，得到了试镜的机会，但还是没有通过。他又去找导演，说自己如何渴望得到这个角色，希望能再一次试镜。这次的试镜，他选择了演苏菲自杀的场景。这一次，他挣扎又痛苦的表演终于打动了导演。他努力学习波兰语和德语，为了演出苏菲的枯槁和绝望，他减肥，瘦了十几斤，瘦到不成人样。他的表演令人毛骨悚然。他的表演老师曾这样说他，苏菲的选择让他最终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，他由此获得了很高的声誉，但这个女人身上仍然没有光环笼罩的感觉。她永远温文尔雅，谦逊优雅，从容，亲切，幽默，还有些率性。记者采访的时候，她要是感觉不舒服，会轻微俯身，整理自己的 bra。对于有人给她的世界上最好的女演员称号，她说，世上并没有完美之人，大家对我过于抬举了。其实，我只是一个面对角色时会惊慌失措的演员而已。在我心里，斯特里普演的最令人难忘的电影，仍然是《廊桥遗梦》。60秒的红灯，那一幕，足以说明一切。《廊桥遗梦》离别台词：跟我走吧，跟我走吧。不，你不想跟我一起走了。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我要是和你一起走了，这样做不对。为什么？我一走，人们的闲话会把他们压垮。理查德， 理查德会想不通我为什么要离开他，他会抬不起头来，这对他不公平，他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，他可以搬家换一个地方，这农场是他祖上留下的，100多年了，就像他的命根子一样，还有孩子们不是都长大了吗？你说过他们变了，不大跟你说话。是啊，话是不多，可是卡洛琳只有16岁，再说他快成年了，要靠自己寻找幸福，他会恋爱，而且很快就会建立自己的家庭。我要是走了，对他有什么影响？那我们呢？你要知道，这个家在我走了以后会完全变的。是啊，也许会变好。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，离这所房子有多远，我总会想着这儿，每时每刻想着这个家。我会责怪自己不应该爱上你，伤了这么多人。最后，甚至会觉得我们在一起的这美好的4天是错的，可耻的。弗朗西斯卡，你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别人能有吗？我们紧密地交织在一起，仿佛融化成了一个生命。而且，有人一辈子在寻找这种感情，可没找到，甚至有人认为不可能。难道这种感情是不正当的吗？要抛弃它吗？我们的选择其实早就决定了，你不明白。是啊，没人会明白。当一个女人结了婚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就意味着生活的起点，也意味着终点。她必须操持所有的家务，抛弃属于自己的生活，尽心尽力地把孩子抚养大。等到他们成了家，她的使命才算完成，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了。可那时候，男人对她没有要求了，而且连她自己也会忘记以前的梦。他万万没有想到会跟另外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感情。可是你产生了。我想永远留着他。我想在我下半辈子还是这么爱你。可是要离开这个家情况就变了。因为我不能把这个家破坏了去建个新的。看来我只能把对你的这份感情深深地埋在心里，你帮帮我，别丢了这份感情。可你又不忍心离开这个家，也许等明天他们回来了，你会改变主意的。你说会有这个可能吗？不知道。我还要在镇上待几天，这件事我们回头再谈，不用急着定下来。Robert, 别走。我们还会再见面的，用不着现在决定。你再考虑考虑。等再见面，你也许改变主意了。是啊。等再见面，你帮我决定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还要再说一句，以前没说过。要知道，这样确切的爱，一生只可能有一次。梅丽尔·斯特里普，生于1949年6月22日，美国女演员，被评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，获得过17次奥斯卡提名，为史上最多。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，第5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，第8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。